王老先生有快递，咿呀咿呀哟，他在天边养小鸡，咿呀咿呀哟。让我们欢迎 Vic。Vic， 今天这双麦有帅哦，而且看得出来有在练哦，因为你穿这么紧身，如果是胖子是不行的。
这个如果有在骑车的人哦，一看就知道我都没在骑。
为什么？怎么说？
因为骑车的人哦，骑一阵子以后，他体脂肪会降非常低。我这个看起来哈，就是有去重训，可是体脂肪很高，
就是
肥肥的，
就是休闲骑。
对对对对对对，
你这个衣服是你自己的？
这衣服是
借人家的，
是专业朋友的。
那你还穿得下去？
对对对，
代表
我该有吸气一下，去厕所吸气一下。嗯，对，就挤一下就进去了，
这蛮好看的嘞哈。你今天该不会还要跟我们讲这个概念股吧？这个衣服还是我们 focus 在自行车上面。
先 focus 在自行车上面。
那既然我都问了，下次可能要找一下这种机能衣。好，机能衣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族群嘛。你看这个衣服，这个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今天我们重点当然是摆在这个卡达恰嘛。
对，我们今天重点就在硬体的部分。
卡达恰就是台语的自行车嘛，
对，
就是卡达恰，应该没有人听不懂，应该有人说啊，什么掐墙要掐谁要掐谁，好，没有，就卡达恰就自行车啊。那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好，那这个脚踏车当然是最重要的工具，但是我看到很多穿这个骑自行车的，尤其这种竞赛车的人哈，竞速车的人哦，其实衣服好像很重要，而且他们很讲究哦。
这个衣服啊，重点就是要紧，
要紧，
对，
减少风阻，
减少风阻。
你看，
对，
骑个自行车，
然后有些很帅的还故意再把它拉开，里面这样有没有？叫它增加风阻啊？
有没有人在学自行车的？有没有人在骑有在骑车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对啊，
就是、你常看到很多那种骑那种公路竞技车哦，他们的头还会低下来这样，
对，
降低风阻，就头会低下来，
握下巴，嗯，对，降低风阻。
像这个，像然后有人说，我们都骑外观派的，
帅就好了，
就跟我打篮球一样啊，我就装备组的嘛
，leader 啦，
装备的 leader 啦，然后
进的时候就
要穿进来啊，对不对？然后鞋子要 Curry 的鞋子啊，
对对对，
标配。然后这个手套、手肘都要配上标具嘛，护膝两个都要带满嘛，对不对？
对。
然后还要贴那个胶带嘛，贴了
就是气势上面就赢了，
一定要赢，
还没开始打，
一定要穿，而且一定要穿正版的 NBA 的球员服，
一定要正版。
这装备组，那事实上。真的要来研究这个运动，有没有人在骑车的？我告诉你哦，这个自行车是蛮多车队的，就是骑自行车的人，他们也会组一个车队。
对，有那种休闲派的，也有那种是非常认真。像我有一个朋友
是
哦，他就是四十岁的大叔，
对，
可是他从四十岁开始骑，哦，越骑越……
等等，不好意思，你可以再讲一下四十岁的
大叔。哎、欸，他自己叫他自己大叔，
不可思议耶！
他自己叫他自己大叔、
啊，不可思议，我是大叔哦。
对，四十岁就在
四十岁是大叔，
年轻人眼里是大叔了
啊！
对啊，他自己就叫自己大叔啊，他写大叔的训练日记。
OK OK OK。
哦，可是人家很厉害哦，四十岁开始出不是出家，是开始骑。嗯，哇，越骑越专业。然后就是我的车队，然后每个礼拜哦，每个礼拜假日他们都会去跑。
那
是不同的路线，
那路线是很 hardcore 的哦。
对，非常 hardcore，
绝对不是什么河滨公园散散步哦，绕绕圈。
硬体设备也越来越厉害，
对嘛？一直在升级，
一直在升级。
所以你有跟他稍微聊过，
对。
所以你看 Vic 啊、哦，做什么产业分析之前啊、哦，所有要来介绍之前啊、哦，都身边都有朋友、都会去跟他这个做。
有时候我们自己没办法这么深入一个产业，
本来就是嘛。
我觉得有身边很多朋友，他们喜欢的爱好不同嘛，对不对？像如果说自行车就找到朋友啊，如果说。打球
像是之前散热，
对，
你就
有、哦、那是
在散热公司，
真的找散热公司的
水冷跟气冷嘛，
对对 对，
对不对？现在最近水冷不是黄仁勋这样讲一讲也很夯吗？
对啊，
那所以就是找身边人，我们可能对这个产业大概了解，但是不是很熟，毕竟你也没在骑。那透过人家告诉我们来做，再来做分析，
是
会比你单纯就 paper
对
来分析，
而且看文字真的没有太大的感觉。所以今天呢，就特地
这台车。
搬了一台过来，
你等下把现场拆解吗？拆解完再组回去。
我们用手指一下在哪个部位？
大家看一下啦，这台自行车这是属于竞技型的，竞技型连轮胎都不一样。
对
啊，对不对？
是是是，因为主要哈，主要会今天有这个题材，是因为上个礼拜其实有一个自行车展览在台北，南港展览馆，然后那时候全球的一些大厂都有来展，然后就吸引了我目光嘛。那 里面就很多，譬如说大家常听到捷安特、哦、或是美利达、嗯、然后还有 Shimano、嗯哼哦、类似这种厂商都来了，是，所以我就看了很多这种自行车的影片，
是，
然后呢最近刚好就今天、哦、也有，就是这几天从、啊、礼拜天开始在台湾的环岛的自行车比赛，
礼拜天开始
哦，像今天白天的时候就有在看啊，他那个现场直播、哦、直播人数是8000多人在看、欸、
现在在比、
啊、刚我猜现在在
8000多人在看，那么多人，
对对对，现在应该刚比完，
我觉得运动这个题材、哦嗯、像是现在有很多人在强调慢跑、哦、
对，
就是跑步啊，马拉松报名人数越来越多，像这种也是，
是，
它是有一定的族群的、哦、
现在马拉松、哦嗯、它配合一些什么像动漫的主题，
是，
然后就非常多人参加，还有比如说《咒术回战》的马拉松，哇，爆满，用抢的，
对，
用抢的，然后报名费不便宜哦。
全内线 TCR， 它是一种脚踏车吗？
TCR 是一个巨大的脚踏车，
哎呦，考不到你、哦，
巨大不是很大、哦，
我知道那个巨大，
就是 Giant 的脚踏车。那它出这个 TCR 啦，就是算是突破性的创举。你还记得以前我们骑脚踏车的时候，嗯
嗯，你说
那个脚跨过去啊，哈。中间不是很赶吗？
哦，那每次都撞到，我真的，我这是我的困扰。
一般人应该是不会撞到，
一般人不会，但是我会，我每次都很累，
可是有些人因为这样的困扰
是
哦，所以那个
困扰到我以为我要去看医生
了。巨大，我可以继续讲下去吗？
可以。
巨大呢？哎、欸，就在车款上面、车型上面哈、哦，做了一些改变。
就这一根啊，
对，就这一根嘛，
对，就这一根，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哦，你要扩下去做的时候，这一根很长。
那过去大家应该有印象，小时候骑的时候都是先左脚跑几步以后，然后脚上跨上去。
对，然后对，
然后后来你看这个哦，它有没有斜下来的感觉？有没有？它是斜下来，它椅垫哈跟这个中间这个中柱哈是有一个角度的。嗯哼，透过这个角度哈，它全名叫做就是 Total Compact Road。
嗯 ，Total Compact Road，
它让它的整个那个车型更 compact。所以这个车子啊，就是标板很轻，然后骑坡道的时候，那阻力很轻，就像没有骑车一样。
有没有看到立可？他没有在骑车，但是他为了这个专题，他研究到网友随考，你马上答得出来，
压缩车架，
你就答说答得出来、欸，就所以刚才那个他那个设计是为了方便骑乘。
哎、欸，这个后来哈，就你看像这台也有了，
是
后来很多车厂就开始模仿了。那现在到巨大都已经出到了第十代，
但是对巨大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产品，一个设计啦。
刚才上一场最有提到嘛，说的脚踏车现在多少钱嘛？哈，那先不讲这个，巨大第十代哈，
是
它发表第十代的 TCR， 标价就是38800块，
标价而已哦，
就338000，
不含选配。
哦，对，选配是另外的，你要自己选什么？
自行车应该有选配吧？
它自行车选配都是一些零配件啊，自己去抓。然后呢？哎、欸，订单满了，
满了，
对，订单满了、嗯，就是没有想到哈、嗯，我以为是很专业的这种路上竞技的人才会去买，不是哦，你那种休闲的也很多人去买，
骑帅的、啊，
帅啊，
装备组的、啊爆了，对
对
对
对 ，OK，、欸、
所以这台车哦，看起来是有很多的专利在里面哈、哦。
这台
设计
还是
说，我说脚踏车、自行车、脚踏车，
对，自行车里面
很多专利的设计哈，
蛮多不同的。零组件
在台湾的领导厂商，我们以整车来说，就巨大品牌厂就巨大跟美利达嘛。
对对对，因为我们哈在出口的部分啊，
是
这个其实出口整车跟零组件几乎是一半一半，零组件大概占60%了。
我们也有在出口零组件这个部分，
对我们整车的部分最有名就是巨大跟美利达嘛。
是，
可是实际上现在其实很多牌子了，
是
哦，待会一一介绍哈。
好，
那在巨大、美利达是整车，
是
那其实我们零组件厂商。超强的，在全世界是 No.1 嘛，
应该零组件什么品牌都很通吃。
对，那我们过去呢，就从 OEM
是，
然后到 ODM 嘛，就是帮忙设计
是，
然后再来到现在 OBM， 就是品牌的部分也不断推出来，
自己推出来，
对，也自己推出来。
所以我们就从品牌厂先来切好了，好不好
？OK，
就美利达跟巨大，应该你可以帮大家做简单的介绍，因为这两家是最大厂。如果要聊自行车，这两家总不可能直接略过。聊完之后，我们再聊一些你现在还有发现哪一些比较有品牌的好的公司出现。
这个先从巨大好了，先讲一下巨大。巨大过去啊，大家都知道它在全球都有很多工厂嘛，哈。然后他
讲巨大，可能大家不知道，你跟他讲巨大的品牌是什么？
巨大代号就是9921，嗯哼 ，Giant， 就 巨大嘛，
啊，就是我们常讲捷安特嘛，
那这捷安特嘛，在全球就卖得很好，
是，
那包含就是这种竞技的公路车，然后还有可能我们看到那个
淑女车，
不是那个租的那个车子，脚踏车
U-bike
对 U-bike， 然后它的年产能啊非常大，那它全球产出最多的600万台以上。哦，那过去呢？它当然在
产量是全球的龙头。
它过去当然在就是两岸啊、中国都有很多生产基地。那现在慢慢也有回到台湾的趋势啊。那台湾过去啊，在这个精神啊，
是
我觉得精神跟这个底气的部分，其实都还留在台湾。虽然过去的制造都在国外，不过慢慢移回来之后呢，我觉得好像变得更强了。
你的意思是这些自行车厂有很大的产能慢慢移回台湾来，
光台湾的部分在台中啊跟彰化，哦，台中跟彰化其实到目前应该有700-800家，所以呢他们都说如果国外的采购啊来到这个中部，
是
他想要组一台车，他去那边绕一下，哦，就可以组出一部高阶自行车，哦，所以我们的聚落啊一直都，
所以领主觉得聚落也很完整，
对，一直都很完整，然后这个巨大过去就是以这个公路车知名嘛，那大家都说如果说像他最近推出这个 TCR 时代，然后哇这个非常漂亮，前面的线全部都收起来了，全面线都收起来，那价格当然也很漂亮，很漂亮，不是对我们漂亮，对厂商来讲很漂亮，然后呢他在电动车的部分也开始推出一些品牌，
像这样，一台类似这种 TCR 自行车比较这种竞技款的，它的毛利大概高不高？
它的毛利哦，
整家公司
我要查一下，我觉得应该是自有品牌应该好，
做功课做功课，
我看
有来，谢谢你看家里拿给我这个难倒你了，终于有被考倒一下了，
忽然间
回去好好找
毛利率，对，
好不好，好再来，
OK， 好再来，那他就推出了一些品牌嘛，譬如说像 LIV LIV 这种的是给女性的，或是 momentum 就是那种动能，有没有是都会型的脚踏车，所以说现在他们纷纷都开始往这个电动自行车发展，
是，
对，
所以现在自行车还有个题材就是电动自行车，
对，电动自行车
直接挂电，
直接挂一个就是电机嘛，
对，
然后挂电池嘛，
是，
对，然后接着美利达，那美利达呢它最特别最值得讲，当然就是它帮那个有一个美国品牌叫Specialized， 就 Specialized 是一个很高阶的这个公路车，他帮他代工加自己的自有品牌美利达，就占他自己90%以上的产能。对，所以这两间公司呢，在就是
所以那家公司卖的好不好，跟他也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哦，
对，没错。可是那家公司也卖的非常好，那至于美利达自己也卖的很好，像美利达他也有车队，曾经美利达车队在2010年左右的时候也得到环法冠军嘛，就整个车队用美利达的车，
是，
对，所以超级厉害。
台湾的自行车工艺就像你刚才讲的底气很强，还是非常的好。再来
Vic小尴尬了，
没关系，没关系，
没有，真的没有注意到，
我们已经加法完了，继续继续。
然后接着呢，其实还有别的整车厂，譬如说像明系啊，还有这个艾迪亚，就大家常听到明系
还有艾迪亚，IDEA 应该是蛮常听到，
明系就是6804，成交量比较少一点，比较少听到。那 IDEA 是8933，这大家可以看一下，
所以 IDEA 股价相对低很多。
其实哦，我发现他们最近的这个营收表现也都不是很好。像明系 IDEA 他们的这个营收大概都在2月吧，大概1.6亿到2亿之间。其实都变蛮少的。那过去啊，巨大一个月可以做到80亿，
一家公司。
他一个月，
那这
家
品牌差太多啦。
对，那大家都其实我们去看啊，在他们最低的时候，大概就是在落在 COVID-19 的时候，大概2020年3月的，
因为不能出来啊。
哦，可是那时候虽然说是不能出来，股价最低，业绩最低，可是从那时候股价开始喷哦，因为大家觉得说那个交通通勤的习惯就改变了。本来是不是都做什么捷运啊大众交通工具，后来大家就开始有意识嘛，为了健康为了环保嘛，对不对，
还会怕感染，
开始改，对，就开始改了嘛，
怕群聚，
就欧美啊就非常多人就开始下订单买这些脚踏车，
是，
他们业绩就开始起来，一直起来起来起来，一直到了2022年底， 对，可是股价呢反应一年多以后，就是从2020到2021、哦、一年多这样喷上去以后就开始休息了。
是不是因为需求也在大量的订单涌现之后，
因为客户那边也是累积大量的库存，
嗯哦、所以就是 overbooking 了，
对，所以后来就开始要消化库存，所以要注意库存的部分、嗯哦、然后再来除了刚才这四家之外，
是，
然后我们就开始会去注意到有哪些车上的零组件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如果他做的零组件是很多厂商都共用，
很多厂商共用，而且我们要知道趋势
哦哦，这个零组件还有什么趋势哦？
我们看这个车子哈，
好，
我们看这车子，这里面比较重要，第一个就是刹车系统，对不对？
刹车
自动嘛，
对，
自控制动起来的自动，
自动控制的自，
自动系统，好，对不对？就是刹车，这个对不管是跑车还是对这个脚踏车都非常重要。嗯哦、那刹车过去呢，就是鼓刹，有没有？这个鼓刹就是这里用这里来刹车，
是、
哦、那现在是什么？跟车一样，碟刹。
自行车也有碟刹，
碟刹。
你今天拿这一台是怎样？你拿一个这个古刹来是怎样？看不起我们节目是不是？是不是？这台一定是不贵，
这一台也相当的高级。
没有，我猜一定不贵。
这台，
等一下再观众猜
哦，观众猜一下。哎、欸，有眼镜的观众可以猜一下。
来，
那我们最后再公布。
对，
那这个从这个传统的哈换成这种碟刹，那就是一个商机嘛，对不对？就刹车系统。
立刻哥哥，我真的有问题，
什么？
我不知道什么叫碟刹。你可以刚刚搬一台碟刹过来
好，他会把这个刹车的部分改到这个部分，就是轮框的部分，
是就是跟就是车子一样啊，
跟车子一样，
是，
然后他有一个碟盘，
对，碟盘，然后还有来临片，
对，
夹嘛，
对对对，他会有那个夹片嘛，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那来临片、
嗯、然后这个东西呢就是慢慢的大家开始重视，而且有需要，
现在很普遍了吗？还是只是刚在
可以常看得到，因为是新车比较高级的都直接配备、嗯嗯、对，像我刚才讲的 TCR 就是直接配备，对，那你也可以自己去换、
嗯、
那换的话换、欸、的话、欸、比这还高，
网友都在猜，你是在脚踏车
比这还高，
三万五八万六到七万，没有人猜破十万的，
对啊，然后换这个东西啊，通常啊他也会去换那个变速系统，
如果
盖是刹车嘛，盖是刹车嘛，然后还有变速，
变速系统啊，
对，我们知道我们这种脚踏车是都可以变速，
要变速，对，
就连淑女车现在都也可以变速，
对，
对不对 ？U bike 也可以，
对对对。
那像这种变速系统啊，我们看这边有这个大盘，对不对？
是
前面的部分就是我们脚旁边那边，好、哦，脚旁边有大盘，然后呢，后面这里啊有这个11齿或12齿这种变速的飞轮，
嗯哼，
哦，这种飞轮呢，过去啊，不是过去，现在也是一样 ，Shimano 就是很有名的，
是
它的这个105。
专门在做这个变速相关的、
哦、对，像它的105啊或挖地瓜这种系列啊，
挖地瓜、
哦、就是它有不同的系列，
就叫挖地瓜，
就Altigua、哦、
是谁允许你这样叫它挖地瓜，
大家都这么讲的
Altigua
啊、
哦、
大家都这么讲的
okay.
有人知道可以帮我写一下英文、哦、那就是这些系列呢 Shimano 的部分啊，你可以直接替换、嗯哦、你可以把它换成电子
整组换掉，
对，整组换掉，换成电子的，
可以拿别的品牌的，然后整组给它换掉，
就拿 Shimano 来换啊，换成电子的变速，
是，
所以刚才传统机械变速，你还记得我们哦，现在变速不是在这边有一个 按那个哈，
啪啪啪，
不是、啊，这种的是旁边有那个拨杆，拨杆啊，拨下去的时候哈、哦，那个机械会带动那个线去变速，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哈、哦，变速系统这里
是。
机械会带动这个角度、
嗯
哦、然后它就会去控制这个看得到、欸、对，看得到
看得到、
okay?
看得到，
大家去它会带动这个角度去变不同的轮轴、哦、的飞轮这部分，那如果说我们想要骑山路的时候是不是就会想要轻一点嘛，
对，
轻一点的话就是把这个大盘有没有变这个小的、哦、变小的，然后这个呢通常我们要起步的时候都在中间的部分，然后开始慢慢慢慢越骑越轻的话就把它变速透过这个机械式的、嗯、那电子的部分呢它就有两种，一种是线控的嘛，线就是走电嘛，
是，
不然另一种很高级哦，蓝牙对对，还可以透过 APP 去看，
嗯，
哦，你就是手这边用点一下，
对，
它就变一下啊，点两下就变两下，
像打就电子的，
像打电动一样，
对，这个是电子的嘛，
就电子变速，所以电子的部分呢 也是一样，它是一个趋势。嗯，对。
那相关的这个厂商有哪些啊？
Shimano 的部分哈，它本身的这个变速的部分都在什么中国、马来西亚啦、新加坡啊，
是
哦这种地方做。那所以呢，如果说跟 Shimano 相关，我觉得是链条。
链条，
对，就是这个链条的部分。
台湾有链条的厂商吗？
台湾有啊，当然有啊，那是我待会要讲的
啊。
对，
那你现在要讲什么？要跟我聊什么？我们要需要约咖啡吗？
我待会啊，
对，
我待会讲说，因为电动车的关系啊，这个过去的这链条啊，帮 Shimano 代工这个贵盟嘛，
嗯。
KMC 嘛，
是，
大家其实在展场
贵盟以前前几年曾经很强，
对，
就是自行车很需求旺盛的时候，股价就被带动上来。
我直接就破题了，
是，
就是说未来这个趋势，除了刚刚讲这些以外，除了轻量化嘛，然后这个
碟盘
嘛，刹车啊，或是变速
电动变速
以外呢，就是电辅车、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就刚才前面
那电动自行车，不管是电动自行车还是這個，
我觉得人很矛盾的、欸，不是，我觉得人很矛盾的、欸，
嗯。
你买这种公路车、竞技车，就是你要训练你自己身强体壮啊！你在那边给我装电池？
现在的观念有一点不太一样，
是
他的这个文化哈，就有点教育说，我们这是代步的。你有没有看到最近很多人哈，开始用这个来卖、来送那个 Uber， 还有Foodpanda？有啊，
我不知道有。
他现在像那个展场也展出很多那种 Cargo 系列、嗯、，Cargo 系列就是后面有那种。架子
箱子
是不是，对，
可以放箱子。
对，那像这种 cargo 系，它就是我们推大家推广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代步啊，不一定要像机车一样。在国外呢，路上看到自行车是很正常，在台湾呢，就机车嘛，
嗯，
所以改不了嘛。
我如果然后有人问哦，那会不会有自动跟车？脚踏车还要 ACC 耶、欸？
我觉得。没那么快，
太难了啦。
对对，汽车自动跟车是很正常。
你干脆问脚踏车能不能自动驾驶好了。
所以像这种 cargo 系列的，它就是推广，它推广
运输用。
你不管载小朋友啦，
是
哦，载货啦，
对。
然后或者说像你骑乘这个是代步，
对，
对不对？上班代步，
对对对，
在国外是很正常。然后在台湾呢，就是慢慢的从新一代，像现在很多小朋友假日我都会带他们去骑脚踏车。哦、去租脚踏车或是去骑 U-bike， 慢慢的到他们大的时候也许就不会这么仰赖这个机车。
我如果去巴黎去那个大稻埕骑脚踏车一定是选电动、嗯、因为我就是去那边悠闲对，
所以电辅，
可是你刚才讲的
电辅车跟你讲的电动车可能还有点不一样。
对，
电辅车呢，它是在你踩下的瞬间哦，在某个公里数下，
还要
它会辅助带动这个轮轴，
搞不好还可以设定多少%的电力给你，是不是？
它是有设定速限的，在多少速限以下的时候，
不能太快了，太危险。
所以呢，帮Shimano代工这个贵盟嘛，
是
它市占率是70%以上，
在这一块，
在这一块。那我们可以看到哈，其实整个展场看下来哈，你会看到说有非常多的厂商在推电动自行车。
就是我们你刚才讲到最近的这个展，上礼拜这个展
很多，那
是
这是一个转，这是对很多厂商来讲是趋势跟转机。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啊，这种公路车啊，或是越野车啊，台湾厂商真的太厉害了，不管是品牌代工，
是因为我们刚才这样讲下来，
然后接着呢又进入到一个比较新的世代嘛。那在2020年啊，其实台湾的出口量电辅车已经超过就是传统的自行车
啊。电辅车这么夯，
对，它这个已经超过了。那未来呢，预期就是这一两年内全球的这个电辅车的市占率就会超过自行车。
所以以后我如果看到这台车没有电辅的功能，
一半一半。好，
不是，我说以后这几年后，
是
如果没有看到电辅的功能，这个车就这不够潮。
会分不同的，就像你刚才讲的，如果是锻炼身体的，
还是
那这种的还是很棒啊。
还是有人会这样锻炼身体的时候上坡，上坡我用踩的。
现在甚至你看不出来哦，像这边管子那么粗，它里面藏
起来吗？
藏了一个电池，你都不知道。
但至少今天 Vic 你给我们一个方向，就是说，因为有些人可能一直会觉得说，经过了疫情过后，这个自行车很饱和啦。
对，
那你还要再谈这个产业，还有什么未来？
它的亮点应该就是在这个转变。
任何的产业，饱和的产业啦，
对，
最关键的转折就是在于有什么应用的改变，
对，
或什么设计的不同，
对。那在过去呢，大概是一年大概300多万辆嘛，
是。
那哦，300多亿，不好意思，300多亿
啦，
好，300多亿、嗯。那未来哦，就是研究单位说，大概在2030年就有办法上看1200亿，
在整个自行车市场吗？
不是，电辅车市场。对，那你看这个
成长很多
，对不对？可是呢，既然有这么大的商机，是不是就非常多的厂商进来？
是，
对不对？包含传统的这个巨大、美利达哦，那我们台湾也非常多资讯产业
想到
跑进来。
Ubuy 现在也是用脚骑诶 ，Ubuy 我们知道有 1.0 2.0 嘛，
对，
有没有机会 3.0 4.0？ 那
已经有了，
有没有机会电辅车？
已经有了哦，对，
你看我脑子动很快，
对啊，已经有了，
合理嘛？因为为什么？我跟你讲啦，自行车为什么你刚才讲越来越多人骑，我是蛮认同的。就是我以前哈，我一直在思考我要怎么来公司上班，好，
就
或在台北市内移动，嗯，那后来我就后来我就觉得有叫建车有点麻烦哈，后来发现呢，哎，公司楼下有 Ubuy， 然后哎，一张悠游卡，那你也可以就是用手机绑定就好了。
对，
手机直接照到扫码条码就可以。
Ubuy 可超方便，
所以我后来发现，在台北市骑 Ubuy 是非常方便一件事情。
对，
所以我就蛮常骑的。对，你知道吗？因为你说坐大众运输啦，坐捷运那些，你还是要走一段路，然后又塞，又要跟人家塞电梯，又
对，
其实有时候就上下的那个手扶梯就有够久了，你知道吗？
要下去，然后坐，然后再上来。
而且 Ubuy 很棒，
只是一个短距离而已嘛。
对 ，Ubuy 很棒，它还可以查站点，就我可以先规划好我要去的地方，那个地方可不可以让我停车？
对，
所以我觉得很方便。那连我都会慢慢的去使用这种 Ubuy 系统，那代表骑脚踏车人会越来越多，
这样很棒啊！我觉得
你刚才讲通勤，
对，路上的机车如果减少的话，我们市容就更漂亮。
如果价格可以降一点呢、啊，我可能买个一台通勤嘛。
Ubuy 也可以，就很便宜。
Ubuy 是Ubuy 是蛮便宜的。
对对对
，OK， 来
，OK， 那也很多大厂就开始切入了嘛，对不对？嗯，那像鸿海底下的这个子公司，像
又有鸿海，
蹭一下热度，
什么都做，
鸿腾精密，对不对？他就有做，
什么都做，
他就有做。
问一下，有什么不做的吗？
他什么都做，
脚踏车也做，
像现在那个电动车也做嘛，
对
对不对？
那你说他做什么？做什么部分？电辅车的部分，
做 e-bike 的部分
，e-bike
就是电动自行车的部分，对，他也投进这个市场，然后做连接器嘛，然后甚至还做那个整个系统控制，哦，然后另外呢，像那个伟创跟信邦，他有一个子公司叫做泰康精密，前阵子
伟创跟那个一起，伟创跟、那个、
他们有投资一间叫
一起合资。
他们都有投资
啊，对，一起合资啊，一起投资。
6833泰康精密，
对，在新贵吗？
前阵子，哎、欸，对，前阵子啊，嗯，前阵子大跌，然后去年赔了10多块，
赔掉一个股本，
赔十多块，为什么呢？因为他太仰赖一家公司，
是
叫 VanMoof， 就是 VanMoof、嗯、这个新创公司，欧洲的。就倒了，
倒了 ，OK，、哦、
所以就影响到泰康精密跟信邦。
那现在怎么办？
就等恢复，还有新客户。所以因为他客户太集中了，所以对他影响非常大。那他股价现在就比较低一点嘛。
那你好，那我们来要问一个关键问题，从产业的角度啊，嗯、
是
我们也可以历史上看过很多这种依靠单一公司的，后来下去是一蹶不振。
是，
就你刚才讲对了嘛，他要再找另外的客户嘛，但是任何产业要去找一个新的客户。那是很有难度的嘛，更何况你可能要找很多客户才能弥补掉一个客户嘛。
是，
所以站在你从产业面这个自行车产业面的角度，这还有一个公司体质，包括他的可能两个富爸爸的体质来看，嗯，你觉得现在对这家公司，我们是要正面一点，还是
我觉得当然不能那么正面哦，因为你刚才讲到，就是他太仰赖那间公司了，在造成他体质大伤。
是。
那大伤之后，你要再找一个公司来取代你过去的业绩，
有难度，
就有难度了。嗯，对。那其他，譬如说像达方，嗯，哦，达方像现场有一个叫 Best V V E S V， 哦，这个品牌呢，就是达方的子公司去创的。那这牌子在现场也是非常受欢迎。
所以，现在听起来好像都是很多公司去的子公司，哎、欸，
对啊，
转投资的子公司在做这个相关的，
对，很多非常多，连高尔夫球的像大田啊
也有，
对，因为他们做这种类似碳纤维的这种球杆嘛，然后或是像民安嘛，我们之前讲民安，然后民扬嘛，民扬是做球的嘛，
对对对对对，
那像民安这种的也都有切入，
因为碳纤维相关。
哎、欸，讲到民安哦、喔，之前不是提到一样的状况哦，它是利空，对不 对？可是那时候我们提到说， 民安不一样，民安子公司对他的影响大概十几%而已嘛，成效，
对，
哦，然后民扬就不一样，民扬的产能没办法恢复，
对，产能要时间，哦，
所以那时候他就急跌嘛，打折嘛，打折卖嘛，那现在又回来了，
都回来了，
哦，所以判断的时候有时候要去看他有没有办法把这个影响扭转回来。
对啊，观众可以去看我们那一集高尔夫那一集，特别做一集啊，这个 Vic 讲的很详细。那当时的结论就是，哦，遇到这种利空啊，只要公司不倒，最终股价就是回来。
对
，even 你刚才提到的民扬，他虽然当时营收冲击比较大，但只要公司继续做下去，终究还是营收会 cover 回来啊。
是
我放眼台股过去历史经验，只要公司不是那种恶意倒闭，好，恶意做假账，而是因为单纯什么事情发生什么利空消息的，导致重挫，官司也好，火灾也好，只有的没的也好，哦，最终股价往往都会回到那个利空的高点，
起跌点。
对
对，
这真的，我们那时候就这么讲的嘛。
是，
这未来也是这样看。你遇到什么公司突然来了一个大利空，但只要公司不是那种恶意倒闭的，基本上你都不用太害怕。就是如果你是站在一个你已经被套牢的情况下，
是
短杀出似乎是没必要，
需要勇气，啊。
对，但是需要一点时间，也需要一点时间让它回来。
你多做几次，我觉得你可能就很有信心。
多做就是多遇到几次利空大跌的股票，对不对？
对，你就不要买太多。哦，像这种跌很多，民啊跌很多，然后你就买一点点，然后你就放着试试看。然后几次以后你有信心了。
还有我们讲过风电的啊，中兴电啊，那时候不是说跟人家诉讼关系怎样吗，
对，跟政府啊
跳空大跌不是吗，
对啊，
后来那时候一堆人恐吓啊，说什么一堆节目就说什么啊，他未来可能就接不到什么定中政府的调案了啊，没资格了，
他的产品有点难被取代 GIS 嘛，
结果咧，
结果就是
股价又回来了，
就是单没有掉嘛，
对对啊，
对
啊，所以利空的时候呢到处都危言耸听嘛，你只要相信一件事情就好，这家公司会不会倒啦，如果他不会倒，那未来就是会再回来，
对对，
这一定是，哦，太多股票都是这样了。好，那可是我要回到我刚才问题哦，就
是
我刚才听你讲完这些，如果我想要介入这种零组件的，哎，我总不可能因为他的子公司就做这个电子相关零组件电辅车，然后我去买鸿海，
对，
然后我去买信邦，
是，
那我去买伟创，我是因为这个原因。
你这个想法就是很正确的方向，像我的看法就是
差点吓到你会说你这个想法，
你差点就讲完我要讲，没有，你再把我要讲的讲完了。
好，然后呢，
所以呢，在品牌厂的部分呢，反而我会觉得说品牌厂多看一下，哦，多看几眼，反而是零组件里面，就像我刚才提到，像贵盟这样的公司
要大一点的，
它是都吃，哦，譬如说你这边开出一个新品牌，哦，你也要用我的链条。
哦，
像他也跟很多厂商，像我们常听到德国有一个很有名，像 Bosch， 哦 ，Bosch， 像 Shimano 也是他客户嘛，然后像巨大、啊、美利达这些，他如果说有客户开出新的品牌或是新的产品，就会用到他的链条。
是，
对，他链条真的很厉害，
嗯，
连我觉得机车的，哦，有时候都会用到他的，
哦。不好意思，再问下去，厉害是有多厉害？这个链条是可以拿来甩，是不是？
这个哈，哦，这个链条是这样子，哦，他有看几个东西，第一个是就是。它瞬间带动的这个效能，还有它，
哦，
它的耐用度、强度
带动的效能，
哦，比如说我们电辅车在瞬间，是不是你踩踏下去的时候，它转动齿轮的那个力度跟我们
扭力像汽车扭力，
像扭力一样，
对，
它跟我们平常这种踩踏是不一样的，所以它损耗啊跟强度是不一样的。
如果它可以把损耗变很小，让你的动你踩的动能直接完全传达到链条上面，
那就可以让你的续航力又更长，
是，
哦，就是效能变更好。
所以链条是非常有学问，
没错，所以他会跟这些大厂为什么找他合作，就是因为他做出来的东西，欸，又很吓怕又很帅，他黄金链条你有看过吗，这条链条是黄金的，还有彩色的，哦，就是那种变色链条，
哪里有黄金，
我是说如果用，
欸欸欸欸欸欸，
我是说他有这样的产品，
你不能这样，你下次就要找有碟盘的黄金链条，
我整个贷款500,000，
节目就是有说到这要食品，你懂我意思吗，你不能指黑色链条普通链条，跟我讲说这个就是黄金链条，观众都在看，对不对，好，
对，所以说我觉得反而是提供这样零组件给多个厂商的是我们可以注意的，
嗯哼，
那在一二月的营收部分，啊，一月反而这先看一月的部分，反而大家你把它全部一致列下来，只有它没有衰退，虽然二月它是衰退的啦，二月它是衰退，但衰退也比较少，所以我觉得像贵盟就可以特别注意，
嗯哼，
对，
贵盟是零组件的部分嘛，
对，零组件的部分，
那如果是这个美利达跟这个捷安特巨大，我觉得这两家我硬要你选一家，你告诉我一个长期你觉得你比较偏好的一家，
如果硬要选一家的
話，那不是现在买？我说长期你就觉得哪一家？比如说一样的钱嘛，假设我就喜欢自行车这个品牌，你总不可能叫我100万全部丢到 all in， 两家都各买50嘛？我要选择的嘛，我就只买50。
你可以选择刚才零组件啊。那如果一定要选择，
一定要选，一定要选，我们这个就一定要选的，
一定要选的话，
你个人以你这样去研究完，
我觉得我会选就是美利达。
哎、欸，因为、這個、有点出我的意外、欸，
为什么呢？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哈美利达的代工客户嘛 ，Specialized， 我觉得他很帅、欸、啊，他车子好帅哦、喔。然后那个他，
没办法接受这理由。
如果我买，
帅不能当饭吃。
如果我有预算买的话，
帅不能当饭吃，知道吗？
你先听我说，如果
我不想听你说，抱歉，真的抱歉。
如果我有预算要买的话，那我就会添购这样的产品，对不对？那我会选一个牌子嘛。
不是帅帅没用啊！
不是，我会去选这个牌子，那消费者会选这個牌子？
Yeah. 不，消费者不会因为帅选这牌子。
会，
我做一个消费者，我们看都是内涵哦。他们脚踏车能不能让我走多远？就好像刚才提到了，人家巨大有 TCR 出到第十代，
是
对不对？这个你不能，你这样太外貌主义了。
我是以我个人会去买，
所以你
那我既然会买 Specialized， 那帮代工的这美利达就是。如果一定要选的话，我就选他。
所以你是外貌者协会。
如果这车子我会选帅一点的，
我鄙视你，我鄙视你。
我说车子我会选帅，
真的选帅一点，
对，帅啊、哦，对、欸，大家都是外貌的。我说车子大家，
巨大的法务正在来电当中，
巨大也很棒啊，尤其是时代、
哦、也很帅了哈，
时代超帅的，哦、
超帅。
对、欸，其实不只是他们出，其实这种车子哈、哦，慢慢大家都出的越来越漂亮，嗯、连那个 Thermaltake 哦。叫耀月，
是耀月
哦，就是我们电竞有没有？
对，
就是像 PC。
你现在讲是同一家吗？
对，同家
还是同名不同家？
同家，
就是那个电竞的耀月。
他现在出的牌子连 Thermaltake 都是一样的那个 TT，
他也是有出自己独立的品牌，
对，也很帅。嗯，
哦，所以你刚才又提到一家了，除了 ID 啊之外，
可是就像你讲的一样，
是
我觉得这种品牌啊，你不能因为出了一个品牌，然后就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利多，然后就去买这家股票。
所以如果同等到是今天的结论，如果你真的对自行车很喜欢的，就是买这两家品牌厂，还有刚才最大那零组件的贵盟，大概好像也没什么好选，还是你觉得有其他？
我建议追踪贵盟就好。
我觉得品牌厂这样，你品牌厂是会遇到有本身的问题，是不是？
品牌厂现在在做转换嘛，转换期的部分，你不知道最终谁会胜出嘛？
这其实蛮有趣的哈。
对啊，
讲品牌厂，我们讲电动车就好了。
对啊，
你如果今年。从去年底 all in 特斯拉到现在，你是感觉不到美股历史新高的，你知道
吗？对啊，你在思考这个东西的时候，就会觉得说，也许它又冲出现了，又变有没有？像那个礼拜二
是
哦，对不对？我们台湾选手冲线有没有？
对
哦，不是，就是
有趣的是，电动车这个市场是蓬勃发展。出货量、交货量是一路往上。
对，
那有些中国电动车的车厂其实股价也表现得不错。这就陷入了品牌厂最终会面临到竞争，然后品牌厂每个策略不一样，它也会面临到市场份额的挑战。
嗯，
所以当市场份额进入挑战的时候，品牌厂它可能面对的问题是不是这个整个市场的逆风，而是它这家公司本身的逆风。
对，而且这没办法、啊，这中国大陆卷得太厉害了，对不对？中国他马斯克没有想到中国大陆卷这么厉害，所以价格瞬间降下来。像那个特斯拉在中国那个 Model 3。现在只要大概台币70多万、欸、
是。刚、
啊、
才有观众提到啦，比亚迪电动车，比亚迪超便宜。他说一台自行车贵一点的，可以买一台中国的比亚迪的电动车。
对啊，那最近像小米的电动车也要上了，
也是。
那他们的这些电动车，他都有注意到一些内饰的部分，但外观啊哈，外观是见仁见智嘛。然后那个科技也见仁见智，怎么讲呢？你觉得说哇，它的一体成型的车可很帅，
是。
可是别人不重视这个，
对。
然后你觉得它。电机马达很强，
对，
他不重视，因为差不多，
对，
两秒跟3.5秒跟5.2秒，他没有感觉，
嗯哼，
对，然后他看什么？他看那个里面的那个
内装
啊，内装气氛啊，
装好装满，气氛拉好拉满，
该有的都有哦，该注意到的这种。
哎，我听完真的觉得你是外貌协会，你很在意这种外观很，你很在意外在这种东西。
我不是说我啦，
你就是说你、啊、
我是说消费者，
但很多观众留言都是他们也都是外貌加一。哎、欸，但是有一个人讲了，汉克说好用是一时的，
帅是一辈子，
好像也是，因为有时候好用也只是 一阵子好用，
慢慢就不好用。
帅的话可以撑比较久，那帅哥从年轻的时候帅到年
老哦，帅哥真的优势超多的，
是哈、
对，
好，那所以品牌上有时候会面临到这样，希望电动车蓬勃在发展，还是很多电动车的概念股哦，电动车的供应链表现很好，
没错，
主要就是因为它什么我都供啊，
是
我不只卖给比亚迪，
对，
我也卖给特斯拉，我连传统车厂的电动的，像蓝宝坚尼、保时捷，我也都出货给他们，
對，那油车也卖，电车也卖，
那我这个零组件就不会受到市场影响，你要怎么卷你家的事，
结果你看一个单一品牌影响这么大。
对，
中国特斯拉 Model X 有没有很高阶那个？因为不是在那边产的嘛，所以价格当然也不便宜，就卖出去是个位数、十几位数。哎，中国这么大哎，竟然卖那么少。
你知道好几年前特斯拉曾经很强，
对，
很涨势很凶。那时候女股神还因为她就是当上女股神，大家都知道木头姐嘛。
对，
那时候为什么特斯拉那么强啊？最主要原因就是那时候的特斯拉等于电动车。
对，
就那时候其他车厂哦，
他其他车厂做不出来，
像宾士那时候都还没什么 EQ 系列的车啊，
对，
对不对？然后 BMW 还没有什么 I 系列的车，很少很少。所以那时候如果我要投资这个，为那个时候来看，好几年，那个时候可能五六年前来看这个电动车，那时候是觉得是蓝海。那我要投资它，我要找什么来投资？就是找特斯拉嘛，因为特斯拉的名字就等同于这个电动车，
没错。
但是我现在问你。如果现在已经2024了，我问你，我说我要买一台电动车，我觉得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回答你说，哦，那你要买特斯拉什么 Model 3还是 Model S？ 不是每个人都这样问的，很多人会说啊，那你要买什么牌子？你要买
现代，
哎，现代的车，电动车有
Ioniq 6，
还是你要买鸿海或者纳智捷？我不是在问你，我是说问，
就很多牌子可以选择。
那也有人像最近保时捷不是推出了那个 Taycan 吗？新改款 Taycan，
嗯。电动
Taycan 的还配备威萨，
对，
哈，这是这个全纽柏林最速电动车，就是现在电动车，你如果要投资电动车这个产业，已经特斯拉已经不是它代名词了，你知道吗？连比亚迪在中国卖的量都比你还多，
没错，对啊，
对吧？
是啊，是啊，
在中国搞不好，
在中国
他们认为电动车就是比亚迪，
你开 Model 3感觉像大妈去市场买菜，对，所以就没有特色了。你看他出那个几个 Model， 就是大家看腻了。Model 3，对不对 ？Model S，
那 U7 有没有特色？好好讲哈。
U7 哦，哎 ，U7 交货还顺畅吗？
开始交，有没有特色？
有啦，
开始当然有特色，
有啦，有它的特色，
有特色。
大家去看它 YouTube 上面影片哦，那个设计师很认真。
所以我的意思，电动车品牌那么多嘛，所以特斯拉现在是面临到这个问题嘛，加上他又自己降价竞争嘛，电动车因为马斯克都讲过，他说电动车成本就很便宜嘛。可是成本再便宜，你也不能降价、你可以参考其他油车哦，像是保时捷，它的价格几乎是一直在调涨，一年调涨一次。这样的好处就是让中古车的这个价格可以 hold 住，那包括你自己本身的毛利率也可以 hold 住。那特斯拉是一直在降价，中古市场当然就价格就很难 hold 住。再来就是它本身毛利也被压缩，那你降价不打紧哦，你降价如果还可以拿到市场的份额，就比如说我的市占还可以扩大，那还没到无所谓，我量来弥补我掉的毛利。
去年一月份就是这样。
啊！结果后来呢？
就后来别人，
人家也在卷，
对，在卷。
中国杀的比你更凶，
没错。
而且中国有趣的是
魏小李他们全部都赔钱，继续卷。
各位观众，你知道有趣吗？中国不只是电动车在卷，去年啊，油车也跳下来卷，什么宾士什么有的没的、啊，一起卷。就是为什么？电动车那些油车，看说你电动车这么便宜了，安利阿维，那我的油车怎么卖？
卖不动了，
那我也卷，我也砍。所以去年中国车是这么惨的一个情况，那变成你好，我已经降价了。我销量又拉不上来，那我就两面掉，我营收掉，我获利也掉。
对，
所以特斯拉就是存在这个问题，这个我们已经讲过多次。那你说特斯拉就此挂了吗？也不见得嘛。对品牌厂来说，你刚才讲到美利达跟巨大，
对
他们也是有发扬光大的时刻的存在，只是就是那个就取决于它的转型，
对，成不成功，
取决于它品牌能不能再次打响，
对，
受到消费者的信赖。比如说特斯拉，我们讲过了嘛，它未来马斯克努力的方向就是软体了啊。
啊、哦，对，电自动驾驶吗？
是全自动驾驶。现在辅助已经没什么了，一天到晚大家 ACC 都。
但是法规如果没有修改的话，
那
要走到 Level 4有点难，
有点难哈，
真的很难。
而且我有看过美国相关的那些报道啊，
对，
他们说在美这次可能在一些国际国，在一些欧美的国家，如果你告诉消费者我的车是可以全自动驾驶的，如果你出事，
对，
那车厂是要负责任的。
所以这
不连带责任的，
这是法规的问题、啊，
这法规的问题嘛、
啊？
因为你保证了，你说你这台车可以全自动驾驶，
他们把这种就是 AI 用到全自动是很难 落地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求的那个良率啊是 99.9999999， 对。那如果说把 AI 用到机器人，机器人这边不小心打翻了你还可以接受，对不对？可是车子不能不小心，
不小心，而且你是电动车，
對，
你是全自动，你如果一出事，
你不能不小心，
你又被放大检视。所以就像之前旧金山那个不是撞到人了吗？旧金山那个没有人的计程车，
对，
好 AI 计程车撞到人了，马上停止营运，马上就是要调查那个事件，就把它搞成这样。是我们一般人在路上就常常三宝就会撞来撞去啊，对吧？对吧？其实 AI 的出事率很低了，
对，但已经很低了，其实比我们人还低了。
好，所以今天很开心哦，这个 Vic 来跟我们分享了。听完大家，我才知道有什么方向了。讲了一堆，讲了一堆股票，好像就那么一档值得我们留意的。
哦，我想补充一档。
好，
哦，虽然说这样就是补，就是增加大家的知识。
OK， 知识知识，
在这个轮圈的部分呢，哈，中间有一个部位哈，
轮圈就好，
就这个轮圈的部分，它中间有一个部分，就这个地方，我现在摸这里哈，
是
它有一个叫花骨，
花骨。
哎，大家讲说，大家不知道什么是花骨，
是
对花骨就是这个轮中间这个轮轴的部分
哦，中间的轮轴的部分，
对对，轮轴的部分。那这花骨有什么特色呢？哎，大家有没有骑一骑以后，那个脚停下来的时候，都会听到那个哒哒哒哒哒的声音？
有哒哒哒哒，
那就是花骨的声音。
那它什么用途是？
它用途当然就是它在转动的时候，里面的齿轮带动这个轮胎转动嘛，对不对？可是你往后的时候，是不是？它不会往后转，
嗯，
哦，然后这个东西呢，它里面有培林，哦，有培林嘛，然后让它滚动更滑顺，那这很重要啊，就一个滚动嘛，然后一个是声音，
对，
那有人为了这个花骨啊，会特别去换这个花骨，
声音
啊，嗯，对，
然后的滚动更顺畅，
对对对，然后哎，我们滚给大家听哈，
所以它是可以改装的，
好，有听到吗？
这个就是花骨，
对对对对对对。那台湾有一个厂商哦，嗯，市占率很高，
做花骨，
做花骨。
请问什么厂商？
叫做4559的九玉星。
九玉星，欸，就做这个花骨，
就做这个花骨，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很特别啊，
蛮特别的，欸。
对对对，
这研究到蛮特别的哦，嗯。
对啊，对啊，
这个
因为大家一般以前都说九玉九玉。哦，其实叫九玉心，是心是在高兴的心，
是，
哎，然后有人问这个，欸，这个好听哦，
有人说那个声音很好听，所以有人在研究。
哦，对对对，就是，
欸，你刚才转动，害我想到我小时候，欸，小时候会装风火轮啊，哦，小时候不是在我们自行车上面都装那个什么一颗一颗小珠珠，
对，还有加火箭炮，
对，火箭炮，哎，欸，火箭炮也有。小猪猪，然后再骑，它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对不对？
椅垫啊，都调超高的，
对对，
嗯，哦，然后可以载朋友这样子。
小时候，小时候，董哥都不买 TCR， 巨大怎么会成功？
你看，
买了要骑才用啊！你买一台，买在家里够干嘛？
33.8万，嗯，
不是钱的问题，是你骑不到的问题。是你如果骑那个就要认真健身了，
啊，那个挂在墙壁上很帅。
哎，脚踏车听说单弓无铃很累。
哦，对，所以公五岭哈，现在就很多电扶车就直接那个网站，啊，然后一进去了，说帮你什么公五岭，
公五岭，
哦，就直接用电动辅助就上去了。
不行啊，是个男人要就直接单工了，还没电扶车。
哎，欸，哎，欸，你好像想约的样子，啊。
我们可以自己设个目标，一日双塔。
我好怕你，
我们也来一日双塔。有没有考虑？
有点流汗了，怎么天气那么热？
我们简单一点啊，就那个台中港到王宫就好了，双塔也是蛮近的，哦，你不要从鹅銮鼻太远了啦，好不好
？OK OK，
嗯，是好啦，对，有人说挂着是一种信念哦，对啊，我看，哎，欸，我告诉你，说到挂着是一种信念，我看过那个中国的土豪哦，
啊，挂兰宝坚尼，
对，他去买一台兰宝坚尼大牛，那一台台湾要3000多万的兰宝坚尼，
哦，
他把挂在自己的家里的墙壁。真的，哦，
我一听到你讲土豪，我就想到不可能挂这个的，啊。这挂这不是土豪，一般家里挂这个
叫一般寿星阶级。
我想说一定挂跑车
了，挂了。哎，欸，所以说中国真的让我开眼界，
真的，
哦，这蛮屌的。嗯，好啦，今天感谢这个 Vic 哈，哦，那提醒大家，我们上次大家预测是有汉堡的，所以我们会发送新的摩斯汉堡的汉堡券给大家哈，哦。那今天大家预期下礼拜的大盘哦，还是会是涨的。 好，那所以呢，这个一样到我们的这个 YouTube 上面，像我们今天的 YouTube 上面下面留言哦，你就可以抽奖啊，我们就有名额来送你哈这个摩斯汉堡的汉堡券，所以要记得啊，有留言啊，你就有抽奖资格，很简单，轻松就有汉堡可以吃 ，Why not？ 那如果喜欢我们节目，喜欢 Vic 的节目，多多留言给 Vic 一个称赞，好吧？虽然他今天忘掉毛利率，他要回去帮我们查，好，记得
现在就可以讲，
现在可以查多少？
对。
你刚才通灵是不是？
巨大大概在
对，你刚才通灵哦、喔。你不是刚才在上课吗？
其实我有表格，只是不能偷看。
毛利率来
不能偷看，巨大大概在20上下了，美利达也差不多，大概18到20。
对，
可是我刚才讲零组件，像贵盟这种的，
是
有到35以上，
很高。
对，
但35好像也还可以，
还可以。零组件啊，零组件大概都是。这个范围、啊，
你上次讲，我们上次讲那个高尔夫球相关的、哦、那些毛利率 也不高哎、欸，嗯，对不对？
对，
哦，这个好像这种休闲产业的，
可能因为你做给客户嘛，客户都大厂嘛，你不是自有品牌去推销的嘛、嗯，所以可能都落在这个区间了。像以前我们那个电子零组件也大概是这个毛利、
欸。有人问了，恭喜有人问了，所以到底多少钱？来。立刻来，我们现在给观众，先给我们的观众，电视前面的观众，来 YouTube 观众，你先猜，就选一个越接近的，我送一个日本带回来纪念品，就选一个。现在开始，两分钟计时开始，两分钟来，观众你休息，你随便猜都没关系，你也不用什么理由，你就随便写看多少万，然后我们写细一点哦，就写到如果我们要找越接近的人嘛，如果你是写152200块这种的。就越写越接近的就优先顺位嘛，因为我只送一个嘛、嗯、好不好，来开始写了啊、哦、尽量写啊、哦、28万嘛、欸、如果两个28万我就找有没有写 28.3 万这一种的更接近的，嗯，好，以这一台啊、哦、以这一台为主啊、哦、就这一台，他带来这一台啊、哦、他跟人家借的，他很清楚这价格啊、哦、你可以写细一点没关系，你可以写到 20.1、啊、一个人就一次哦，一个人就一次啊、哦、一个人就只能留一次的数字啊、哦、如果你啊不小心打错了，我想再留一次，那我们就以你最后一次打的为主，这样听得好吗哈、哦，好，继续给大家两分钟哈，来尽量写哈，多少万多少万哈，可以写点细一点，有人写蛮细的23.52哈，还有人写35490都可以啊。我们再等一下会来找一个啊。
好，嗯，哇，大家开始猜了，
大家开始猜了，一定要猜一下啦，
338也太那个
了吧。你不能提示，以前人家还在作答，你现在讲这意思是叫人家不要叫那么高，是不是？啊，我们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啊、哦，大家猜一下啦哈，随便猜，猜就有奖品 ，Why not？ 猜中就有奖品，这么轻松的事情，来写个留言啊、哦，日本送的纪念品啊，哎、哦欸，猜30几万其实蛮多
的，对啊，
因为你看是不是人家把它当成 TCR 系列，好啦，最后20秒。来啊！要猜的赶快猜，要猜的赶快猜啊、哦！感谢 Vic 今天带来精彩的这个自行车卡打掐产业的介绍。5、4、3、2、1，好 ，Vic，
答案是128左右，
128，答案是128，往上拉一下，我们看有谁是12万的，
有人
128，
他写128万没有。
没有啊，108
哦，这哦差不多，
108，恭喜颜若慧，太强了吧！还有那个若慧，记得自己的荧幕截图哈，若慧颜若慧，你自己截图哈，128，居然有人答的一模一样哎，128哎，
我刚才看到有一个125，我想说那个人最接近的，
还有人12万，可惜了。哦、啊，因为我们刚才想要比到最后嘛，对不对？那128，我们现在在帮你们看这个数字了哈。有人125，哇，可惜了。好，恭喜我们若慧128，联络我们后台啊，联络我们小编。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感谢全国观众的支持，我们下次再见。
王老先生有快递，
128还抢了吧？咿呀哟，哎，那你没有带顶级货来，我不开心哦。下次带个顶级的，
好，
拜拜，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109金管投顾新字第017号，普惠投顾王义龙分析师老王与黎智健分析师 Vic 及普惠投顾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